今天是4月26号2020年春季旧约班的第15次课，由秉庚讲解撒母耳记上第22-23章。上课由秉庚的祷告开始。
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来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打开圣经，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无论是我们所分享的，我们等一会我们在问题上面我们所讨论的，我都蒙主你的悦纳，也蛮有主你圣灵的带领。主啊，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愿意遇见那位对我们说话的神。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也愿主那位说话的神把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照着主你的话语来实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那个弟兄们，我们今天要学的是这个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那个我不要把这个，我现在把屏幕 share 出来，大概弟兄姐妹能看到吧，能看到这个屏幕上面，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是第十五课了。那个我稍微提一下，我们今天是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然后紧接下来我们会基本上是一次两章，我们顶到这个还算这次课还有五次课，我们就基本上就这个撒母耳记上就结束了。那撒母耳记上在讲什么呢？我们讲概论的时候讲，其实是讲神向我们所要的究竟是什么。神向我们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所要给我们的。那他所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就是他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塑造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让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显现。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叫做把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本来不算什么，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眼里的宝贝。所以这个就是这是这个题目，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叫做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那么我们今天来讲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章。那么二十二和二十三章的话，那个实际上是紧接着前面的那个故事。前面的故事我们讲到了是大卫苦难的开始，那么就是上一课有我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那么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呢，实际上就是大卫苦难的继续。那么大卫苦难的继续呢，其实也是被神制作的继续。那么在前面我们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扫罗追杀大卫，那么大卫的逃亡路线就是他从基比亚，就是他自己和米甲的婚房，跑到了撒母耳的所在地那个拉玛的拿约，然后呢他从那回来之后，他见了约拿丹，那个有一个很美好的这个弟兄惜别的一个图画，然后他从那里他发现先知撒母耳保护不了他，回去了之后他的这个结义的兄弟也是太子约拿丹也保护不了他，然后他就跑到了祭司城挪伯，然后在那个地方求告神，然后在那里拿到了饼和拿到了他杀约利那个哥利亚所得到的那把刀，然后他从这个地方开始跑的时候呢，他就跑到了加特王雅吉处，但是加特王雅吉的臣仆把他给抓去了之后，他就不得不装疯，对不对？他不得不装疯，然后他就装疯才得以逃离。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是大卫接着逃跑。那么所以我们看的话，就是二十二章我们会把它分成三段，我们等一会儿会细细的讲。这个 PowerPoint 因为给弟兄姐妹那个讲义也有，弟兄姐妹就回回去看。那么这三段的话，内容就是前面一段就是二十二章一到五节，就是他跑去之后呢，他就躲到了亚杜兰洞，然后他又转去了摩押，那个然后因为神的干预呢，他就回到了犹大的这个哈列的树林里。第二段是六到十九节，讲到的是这个扫罗王接到了这个以东人多益的这个密告之后呢，他就开始把这个挪伯的全城的祭司和人民都杀害了。那么第三段是讲二十到二十三节，那么这一段非常短，就讲到了那个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去跑到大卫那里，成了大卫的大祭司。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内容很重要，等一会儿我们会再仔细的来讲这个内容。那么二十三章也同样分成三段。那么可能不同的解经书它分的不一样，这个是我分的，所以我就分成这样子。那么一到六节的话，就讲到的是那个犹大拯救那个大卫回到犹大之后，他拯救犹大城基拉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第二段是七到第十八节， 稍微长一点，但是他讲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因为他拯救基伊拉，所以他的行踪暴露，那么他就跑到西弗，然后约拿丹跑来跟他见了最后一面，然后23章19到29节最后的十节就讲到了大卫被西弗人出卖，然后呢，扫罗就下来围攻大卫，那就是把大卫就给抓住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然后大卫又没有被抓住，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看的一些细节。所以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经文，我们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基本上停下来的图，就是基比亚，屏幕上你可以看到基比亚，那就是扫罗所在的地方，那个挪伯就是那个祭司的城，大卫就跑到那里，然后他从挪伯就跑到了，挪伯就跑了加特，那他在加特，因为他害怕，他装疯，然后他从那个地方离开那里之后呢，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亚杜兰洞，所以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所以大卫回到了亚杜兰洞这个地方的时候，亚杜兰洞就在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地方。那么
在
他
这，
的经历就是他自己的家庭或者是他的父母可能受到了扫罗的逼迫，然后就跑到他这个地方来了。那么亚杜兰洞在圣经里面是属于比较有名的一个洞，因为大卫的很多诗篇是在这个地方写下的，所以我们那个。也会有机会再去讲这个内容嘛，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名字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位置，因为那个大家知道，这个大卫的他的父母是本来是住在伯利恒的嘛，就是撒玛高他的时候也是在伯利恒，那么所以他的父家就才来投靠他。那么在这个时候，不光是这是别人做好的，我就是抄过来的。那么这是亚杜兰洞的大致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亚杜兰。基本上就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这是现在的时候，就是从西北眺望亚杜兰的时候，这样一片，它这是现在的时候这个一个图片。那么这是亚杜兰洞，在这个旱季或者是荒季的时候的一个景色，这个洞口大家可以在照片上可以看到，那么就这样一个样子。那么这是雨季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周围还是有点郁郁葱葱的，那么同样一个洞口，那么。所以从那个洞口的时候，你看一下好像很小，但是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空间的。那么就是大致是这样一个位置，从里面拍出来。那么这个大家也看到底下呢有一个拍的作者的这个版权在哪个地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就行。那么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也是一些人拍到的照片。我只是现在的游客去那个亚杜兰洞参观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地方，这就是亚杜兰洞里面的照片。那么这是从洞口往里拍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那么这是从这是另外一个洞口，就是它在这另外一侧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大致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不仅他的父母来了，就是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在扫罗的统治期间，那以色列中间的很多这个社会的底层，或者那些被忽略的，或者是被压迫的，对吧？他就讲到了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就都聚集到大卫这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其实这也是神做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大卫手下就开始除了他自己之外，就开始有一些兵丁。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知道说他这有400人。那么我们等到读到那个第30章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第3章那个时候的时候，就是跟随大卫的人里面，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还有他自家兄弟。那个地方特别提到了，说是跟随大卫的人中有恶人和匪类。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是跟随大卫的这群人里面，不完全都是我们从人的定义上完全是好人，但是我们也从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事情：这些人来跟随大卫的时候。后来大多数都成了大卫的勇士。我们这地方提这样一个点，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记住，其实大卫这个人他的生命的影响力，这个是提到这，我们只要稍微提一提这个地方就到这里。所以这个地方是400人。那么就是大卫从亚杜兰洞往摩押的米斯巴去，然后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我怎样行。”那么这是亚杜兰洞这个位置，然后。很可能是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他人逐渐多了嘛，所以他的可能一个是可能这个地方，不能足够支撑他们这四百个人的怎么样讲这个军旅物资，也有可能是扫罗的逼迫，因为这个地方离基比亚还不能够算特别特别远，所以他就开始往东南方向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就是。临到这个死海，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或者是叫沿海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这个地方可能是在这边的时候，这个是这个叫米斯巴，这个米斯巴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米斯巴不一样，因为米斯巴的意思就是高台，就是高地的意思，所以它这个地方肯定是取的音译。那么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可能过了这个死海，然后他就到了摩崖王那里。那么我们会看到他去摩崖的话没有受到任何的拦阻，因为这个地方可能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曾祖母，我们现在没法提问是吧？这个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他就叫路德，路德是摩崖人。那么换句话来讲，那么大卫的父亲也就是耶西的话，实际上他是去他的姥姥家，用北方话叫姥姥家，用南方话就是外婆家，对不对？所以他去这个，所以他到摩崖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拦阻，所以他都去了。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在屏幕上，就是等我知道神要我怎样行，你会发现这个大卫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还是希望神能够对他有引导，是吧？大卫领他父母到摩崖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崖王那里多少日子。那么我就会发现，这个摩崖可能是摩崖王给大卫他们提供了一定的政治保护，也给了大卫他们一定的自由。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在总算在东奔西跑的日子结束了之后，在这个地方应该讲，相当于是个小安乐窝，他稍微住了一段时间。他住了多少日子，对吧？具体日子都没有提。那么就说这个地方是住了一段时间，但在这个时候，好像大卫可以总算喘一口气了的时候，上帝说话了。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地方简简单单的就把它忽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刚才提到大卫他要等神对他说怎样行，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很安逸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并不见得是神要我们所在那个地方所生活的。所以先知加德就这个地方，神就借着先知加德对大卫讲话。那么，所以大卫也是非常顺服的一个人，他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这就是第一段的一个结束。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提到了先知加德。我们已经讲过，先知加德和拿单他们是撒母耳记的补白的作者，因为撒母耳记的作者主要是撒母耳。但是我们很快就会讲到撒母耳要去世了，那后面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先知拿单和加德的补白。那么关于先知拿单，我们这个地方有几个内容，我在讲，在那个 Word 文档上也给这个也给大家留作一个资料，就是后面的三节经文里面呢会提到他。一个就是讲到他这个历代志上29章29节，非常好记啊，29章29节，那么就提到了这个撒玛拿单，对吧？与撒玛和拿单他们一起都是这个撒玛记的作者。然后呢，他和拿单帮助大卫组成了这个圣殿的约班。那么，这个圣殿不是所罗门的圣殿，而是大卫所为神所修造的帐幕。那么，他也被称为大卫的先见，就是当大卫后来不是数点以色列百姓得罪神的时候，他也来向大卫来宣告这个神要对他的刑罚。那么，就是称为这个是先见加德。那么，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知识点，稍微补充。好的，这是第一段，就是大卫经过了亚杜兰洞，又逃到了这个摩崖，然后现在他回到的这个位置叫做哈列的树林，哈列的树林，他就回到了犹大地来了。哦，这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扫罗在干什么呢？说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死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那么这个地方的拉玛也不是那个。撒玛耳记不是撒玛耳记，就是先知撒玛耳所住的拉玛。因为这些地名啊，这个拉玛的它的字的意思其实就是高地。那么，所以他可能很可能就是在基比亚的一个高地上住着，对吧？在这个高地上这个站着，他是坐在一个垂死柳树下。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臣仆在他的边上。 扫罗听见大卫和他跟随的人在何处？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大卫他们又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国的境内了嘛，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他就是这个扫罗就立马就知道了这个行踪，然后呢，他就开始对他的百姓说话，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你看他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扫罗本身是便雅悯人，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你也会注意到，这个扫罗其实他是一个很会分门结党的人，所以他首先他是讲到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讲到，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这是一种典型的利诱，前面是物质，后面是官位，是吧？这种典型的利诱，这就是扫罗带领人的一个方式。那么，然后说：“你们竟都结党害我。”的话锋一转，他就开始骂，他骂谁？连他都骂谁呢？他说：“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对吧？谋害我这个臣子是指大卫，因为他是用了一个单数的，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所以他一转口，他就又开始骂起来。那么我想这个地方提一下，就是这就是扫罗，他除了威逼，就是利诱，反正就是他就是这点本事。而且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上次也提到，他除了追杀大卫，这个以色列的王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他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叫做垂死柳树下。当他在这个地方来想要发起这个再一次的围剿的时候，那么大家记住垂死柳树这棵树。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扫罗最后死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垂死柳树下面。这个可能我们要到下，要要到下一个学期可能才能够提到这个内容，对吧？那么当他在这个地方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臣仆都不肯讲话。那么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就讲过，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网上聚会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就是当在教会里，我们在一个小组也好，组织学也好，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中间没有反应，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反省。所以，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的人没有讲话，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就是这个以东人多益，就是我们上一次在那个挪伯祭司大卫在，大卫到了挪伯那里的时候的时候，他也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他是司牧长嘛，说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为他求问神，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那么他这个地方他就告密，然后这个时候他因为他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点点怎么样讲？他讲的这个内容的话，表面上是事实，实际上他所讲的这整个的这个内容的话，实际上就是因为圣经记载的非常简洁，但是他这个地方因为在扫罗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一个恶意的状告，所以就紧接下来说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那么他就把这个祭司就给招来了。那么招来了的时候，就是说亚希突的儿子要听我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扫罗跟这个亚希米勒之间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讲扫罗就问了他一件事情，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我们这个地方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扫罗在这个地方歪曲，所以也是刚才说的，也很有可能是这个多益在添油加醋的报告说这个亚希米勒和大卫结党，讲食物和刀给他，说你又给他提供食物，又给他提供武器，是吧？你还为他搞咨询，实际上就这个意思。是又问他求于神，说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这个时候，亚希米勒的回答是非常诚恳的，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那么就说大卫其实是一直是为着这个国家着想的。她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最尊贵的。那么这他是在讲王这个大卫在这个以色列国中的地位，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个紧接着这句话才非是才是才是最重要的，说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换句话来讲，这个祭司为以色列的这些首领求问神，这本身这是他们的职责，是吧？所以他就讲了这件事情，因为祭司的职责就是为了神家求问神。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说断不是这样，就是告诉扫罗说他根本就没有结党，说王不要把罪归于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这是实话。因为那个大卫没有对他讲任何的事情。那么但是呢，这个多益在报告的时候呢，就没有讲大卫都究竟都说了哪些话，他就只讲了，亚西米勒给了饼，给了刀，还为他求问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王是何等的邪恶，说亚西米勒啊，你和你父家全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说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字啊，就是这个扫罗王他是怎么吩咐的，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所以这句话是其实是就非常可怕的一个陈述，因为他是让他的臣仆去杀耶和华的祭司。那么我们等到以后就会看到大卫不肯杀扫罗的时候，这就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也这个地方也知道，就是充分暴露了这个扫罗有多么的邪恶。我们这个地方就顺便提一下，因为我们上次虽然提过了，但我想在这个地方提一点，就是因为没有错，因为这个大卫没有告诉亚西米勒实情，那么但是真正是祭司被杀的原因是扫罗的邪恶，跟大卫所没有告诉实情那个没有必然的联系。你只能说那个地方顶多算是一个给扫罗一个理由。其实扫罗杀耶和华的祭司，他完全这个地方他完全可以查清楚，不需要杀的，但是他就是要这样杀，所以这是充分体现了扫罗的一个邪恶。那么你会发现没有人敢杀，他的臣子都没有反应。那么我就再提一次，就是当我们在带主日学也好，或者是带小组查经也好，如果这是我们一个人在嘚不嘚的讲，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不能够有反应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么但是这个王就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这个以东人多益这个是逮着鸡毛就当令箭是吧，所以他不仅杀了祭司怎么样，他这个祭司就是穿麻布以弗德，一会儿我们会看提到这个以弗德这件事情，就是他把这个就是穿以弗德的祭司全部杀了，就是85人，又用刀杀了祭司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包括牛羊驴尽都杀尽，这是一种完全屠城的一个毁灭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这就是22章的第二段就讲完，就是他就是已经把这个怎么样，整个挪伯的祭司全部都屠杀了。那么换句话来讲，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就没了祭司，就是扫罗身边就没了祭司。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在多益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命，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以保全。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看大卫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一个领袖，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他就是怎么样讲，他就是相当于承担了这个责任。他说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我们刚才也讲了啊，这个地方不要因为大卫说这句话就是认为这是大卫的责任。神家的领袖敢于扛抬责任，并不表明这件事情一定就是他的责任。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处理争端或各个各样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持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提到了，就是我们可能会多多少少的有一些疑惑，说那大卫看到以东人在那里，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事情？因为大卫已经跑到那里，就是你要记住了，就是邪恶的事情，我们遇到邪恶本身，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就能够避免这个邪恶，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就是大卫说那是我见以东人这里，就好像觉得大卫好像有什么样的措施一样的。挪伯的屠城完全是扫罗的责任，我想把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那 那么这个地方，那么就从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哦，后面还有应该还有一页，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是整个这个以利家就是包括这个亚比亚他、亚西米勒他们这个家谱，因为上帝审判以利的时候说他们家的这些人就是不能够到老年而死，就是基本上就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就是所以你看亚西米勒也没有活到老年，那么大。这个亚西突和以加伯是大概是和三马这个是同辈的，然后这个亚西米勒大约和扫罗是同辈的，然后这个亚比亚他大概和大卫是同辈的，所以亚比亚他就是一直从那之后呢就一直做这个大卫的这个祭大做大卫的这个大祭司，就为大卫求告神。我们等下，因为我们等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还有一节就会提到这个亚比亚他跑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带着以弗德，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件事情。那么这是诗篇52篇，就提到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那时大卫做这信悔诗，应该就是亚比亚他来过来的时候 就提到了这首诗。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过多的来讲这个内容的话，但是我们再一次提到，因为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特别要回过来反思一件事情，就是祭司在神家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对，那因为那个我们来接下来看第23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祭司的重要性。插出去说一句啊，因为提到这个亚比亚他的话，就是亚比亚他的话就是现在他一直是大卫身边非常重要的祭司，就是等到一直到大卫去世之后，那个大卫有一个儿子亚多尼亚想跟所罗门争王位，那个时候背叛的时候，就是亚比亚他和约押就是大卫后来的元帅，他们就一起背叛了所罗门，是支持亚多尼亚，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就被所罗门免职了，但是他没有被所罗门杀死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大家只要大致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他的晚年有点可惜。那么我们现在来到23章，23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拯救基伊拉。那么大卫拯救基伊拉这件事情也蛮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知道大卫刚刚好像是跑到挪亚喘了口气，现在回到了这个哈列的树林，犹大哈列的树林的时候，那么就是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到哈列，然后看到基伊拉这个位置，是吧？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这个非利士人他们过来的这个抢夺这个时间非常可恶，因为这个时候应该大概是丰收的时间，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抢了去，接下来这个基伊拉城民可能就是一年没粮食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大卫离基伊拉比较近，而且呢扫罗呢好像也是派兵不救，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基伊拉的城民就陷入了一个非常恐慌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讲，那么大卫就开始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大卫怎么求告的耶和华呢？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我们究竟如何听到神的声音呢？等一会儿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情。那么但是神这个时候对大卫讲话了，说你可以去。那么大卫就是肯定就是要去，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大卫其实是蛮有担当的，所以他要为神家出头，这是神家领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讲过说是怎么样讲，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啊。那么但是这个时候他要去跟随大卫的人，这群人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理性的，他们就讲，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对不对？因为扫罗刚刚还要来追杀的嘛，对不对？何况我们去基伊拉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说我们去跟人家非利士人的正规部队去交手，这不是一是我打不过打不过是一回事，如果我们就算打得过，那扫罗接下来是不是就会下来？所以这个大卫的这个随从的担心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但是大卫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拦阻就放弃了他的使命，而是说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说，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 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么就会发现，这个大卫就跟随神的领导，叫大卫跟随和跟随他的人往基基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的击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救大卫，不是大救上，大卫拯救了基基拉的居民。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整个的战争过程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简略，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定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战争。但是怎么样，大卫是打了胜仗，是大大杀败他们，不是一个小胜仗，而是一个大大的胜仗，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的经节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刚才上面显示了他们这个打仗的这个有一点点图画而已。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这个圣经的话，翻译的不是特别好，应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亚希米勒的儿子逃到大卫那里，与大卫一同下到基伊拉，手里拿着以弗德。我再说一遍，亚希米勒的儿子逃到大卫那里，对不对？与大卫一同下到基伊拉，手里拿着以弗德。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经节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说它很关键的，就是大卫求告神，实际上是通过亚希米勒，而且他手里面有以弗德。以弗德是我印象中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有的，是吧？对，以弗德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就是这是大祭司的外袍，对吧？这个以弗德就是这样一个，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围裙，是吧？然后上面有胸牌，那么这个胸牌的这个夹层里面就是放着这个。就是12个宝石，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对吧？然后这里面放着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做土明。那土明、乌灵和土明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一个黑石子，一个白石子了。那个，我现在一下子忘了，好像应该是乌灵代表 yes， 土明代表 no， 是吧？一个代表 yes， 一个代表 no。所以他们在求问的时候就是这样来求问。那么这个大家只要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已经完全不用这个方式。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求问神，他的身边，因为他的身边有祭司，对不对？而扫罗的身边就没有祭司。而且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身边有了勇士，跟随他有400人，然后他的身边有先知，比方说刚才已经提到了加德，他的身边也有了祭司，就是亚比亚他。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在大卫在逃跑的逃难的这个过程中，大卫的这个所谓的团队已经初具规模。我们用团队就是因为映射现在的教会嘛。如果我们当时的话，就是说大卫的这个王朝已经其实都虽然很小，但是已经初具了规模。那么就是这大卫救了基伊拉，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就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读起来非常非常不舒服了。为什么？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哦，他进了有门有叉的有山的城，困闭在那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这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大家不要以为扫罗这个时候信神，这是圣经时代，就是大家提到的时候，就是他就讲到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的手里。因为后面扫罗还会讲类似的话，讲的显得好像比这还很属灵。那么这个就是说口头上讲什么，实际上跟他的属灵光景也没有必然的一个联系。因为大卫现在是行踪彻底的暴露，而且他就在一个城里。他在那个城里的时候，因为城里有人，所以扫罗一来的话，理论上就应该能够把他给彻底堵住，就是这个这样一个意思。于是扫罗召集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这个图上也显示了，他从基比亚下来就是召集就要准备下来，就是要攻打。那么这个时候大卫也听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所以他就再一次的求告神。所以你会发现大卫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求告神。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你仆人真听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他就问了几件事，说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对不对？说扫罗会不会照着这个照着你仆人所听到的话下不下来，就是扫罗来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是吧？求你指示你的仆人。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说话了，说扫罗一定会来。那大卫就说那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给出卖了呢？神也说了话，说必交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大卫刚刚救了基伊拉，但是基伊拉的人怎么样？必交出来。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倒是不愿意去责备基伊拉的人民，因为这个扫罗 对那个挪伯的屠城，包括这很多的一些情况。就是一，我们要首先明白人性，其实人是最忘恩负义的受造，是不是？但是我这个地方不是在说基拉人就一定是忘恩负义的人。那么换句话来讲，在一些这些强权或者是在一些邪恶的面前，其实人是非常非常软弱，大多数的人都是非常非常软弱。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地方，你看大卫求告下来之后，他也没说啊，这个基拉人忘恩负义，我要把他们杀了，对吧？没有这样反应。然后怎么样？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你会大卫的这个队伍壮大了，是吧？然后就起身出了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实际上他就是往犹大的南面跑。我们看你屏幕上的那个箭头，这个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于是扫罗就不出来了。这个地方带来了一个矛盾啊，因为大卫问神的时候说扫罗来不来，神说来，说是基拉的人交我不交，说交，所以大卫就跑了。然后那个，但是那扫罗下没下来？扫罗没有下来。那么说是不是神对大卫说的话不准确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看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要看明白一件事情。那么神对大卫讲话，就是让大卫离开这个地方，就是规避危险。所以神对我们有的时候的讲话是一种，是吧？是告知我们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戒。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求告神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祷告和神的成全，神所说的话和最后所表现出来的实现，这两件事情实际上并不100%的一致。我这句话，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神所说的话不是不会兑现，而是说就像这个约拿去尼尼微传道的时候，他说尼尼微城必然灭亡了，然后那个尼尼城最后灭亡了吗呀？没有。所以表面上看这个约拿好像所发的预言没有实现，那么但是其实怜悯和审判都是神的恩典，就是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神对我们的警告和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机会。我们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这个内容。那么所以说扫罗就不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就看到这个神的恩典，是吧？这个就大卫他们就大卫的军队开始壮大，然后呢扫罗也没有来追他，然后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应该就讲是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那屏幕显示了这个地方。那么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对不对？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所以看到这个是都是神的这个恩典啊。说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所以他就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就插了一段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这个红字啊，特别注意，就是他约拿丹来，这是他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他就是来鼓励大卫，神借着约拿丹来鼓励大卫。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因为扫罗可能是把这个大卫已经基本上是堵在这片旷野里，是吧？他也跑不着哪去。那么每天反正就是搜他嘛，但是虽然一直没有搜到，对不对？因为神使他搜不到。那么但是从大卫的这个角度来讲，他肯定是非常紧张。那么这个时候约拿丹就来了，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然后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其实他必找不着你，是吧？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必做你的宰相。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在你以下是第二位的，就是这是原文。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讲说，因为后来约拿丹没有做宰相嘛，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约拿丹，因为按着理论上来讲，约拿丹是太子，后来要继承王位。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意思是说你是第一位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至于我，那是第二位的。所以说，这事我父知道了。他就说这件事情其实扫罗也认可了，就是说以后王应该是大卫。那么于是啊，两人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再次的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约拿丹回家去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对约拿丹感到了非常非常的可惜，非常非常可惜，就是因为扫罗是代表那个肉体的那个生命，是吧？那么跟随扫罗，那么最后一定会死掉。那么这个时候，约拿丹仍然不能够脱离那个他的身份和这个政治蓝图的这个限制，所以他还是回去了。我们觉得很可惜，但是我们要再强调，约拿丹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单纯，也是非常非常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胸怀的一个宽广。那么因为他又再一次的提到的这些内容，那么这就基本上是第二段，所以我们就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来看到这个第三段。那么第三段就大卫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为什么？因为西夫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树林里的山寨吗？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你看，就是因为西夫旷野的话，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他呢，可能就是他们在住在那里的人，大卫那么多人在行动的时候，可能就行踪是很难不被当地的居民所发现。那么这个当地的居民就跑去报告了扫罗。那么扫罗就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们，因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明确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千家万户搜出他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西夫人出卖了这个大卫，然后扫罗跟这个西夫人他们也开始在商量着，就是要把这个大卫给抓住，是吧？就提到这个地方，这是大致这个地方，是吧？西夫人就起身，在扫罗已先往西夫去，大卫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巴拉，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是马云旷野啊。那么我以前曾经开玩笑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了这个马云，是吧？和这是以前读的时候从来没注意，那么后来这个阿里巴巴企业逐渐做大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人物，是吧？那个就是繁体字我们看不出来，如果简体字的话，那个圣经里面写的就是马云这两个字。那么我提这个目的的话，因为这个马云跟圣经毫无关系啊，所以那个这个地方提到这个地方的话，只是为了帮助大家记忆就是了。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扫罗，然后这个扫罗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因为根据前面的那段话，就是说明啊，西夫人已经把大卫给找着了，然后呢就报告了扫罗，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屏幕上面显示，他这个在这个马云这个旷野的这个地方，他就把大卫基本上给围住了，是吧？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这个如果拍电影的话，一定是非常形象，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同一个山的这个位置上在跑了啊！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换句话来讲呢，用说的比较什么呀？这个大卫他们这群人已经基本上就被称为是瓮中之鳖，是吧？跑不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出手干预，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哈拉马西罗杰，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英文的地方的英文这个也特别把它分出来，就是一个叫分别之石或者是逃跑之石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是特别这样，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实际上扫罗和大卫已经，不能说是面对面，基本上就是已经把他彻底堵住，他已经跑不掉的时候，但是神出手干预，那么就不然这个非利士人，那么理论上来讲，非利士人这个也是坏人啊。当时你会发现啊，我们上次提到这个邪恶本身啊，它有一个自毁性，所以当这个扫罗来围攻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非利士人正好这个时候出手了，所以就把这个扫把大卫无形中就把大卫给救了，所以。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那么隐基底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就会这个再一次的提到这个隐基底和这个 和整个的这个内容。那么在下一次的时候，就是神就开始被大卫所试，就是神大卫就开始被神所试验。那么上一堂课和这一次讲的话，就是都是大卫被神所塑造，就是大卫所经历的一切过程，基本上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选择，他只要听神的话，跟着跑就是了。因为大多数情况就是他神没说话，他反正只要跑就可以了。那么，但是从下一次开始，大卫就有了非常大的主动权的时候，但是当他有了主动权的时候，所以他所面临的考验也就开始加大。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从24章，我们就从隐基底这个地方开始谈起，我们就再来看那个地方。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内容基本上就讲完了。那么这后边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这个诗篇的内容，就是这个54篇。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56、57、58、59这几篇就被称为金诗，其实都是大卫在他逃难的这一段时间写成的，被称为金诗。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些诗篇，因为这个整个过程也是大卫他的生命被建造起来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单单的读这些历史故事，可能印象还不深。如果我们去结合着那些诗篇来读，那就会你会体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跟弟兄姐妹提一下。所以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基本上就是到这个要讲的内容基本上就到这里。那个洪博，我们可以把弟兄姐妹的这个话筒全都打开，我们一可以我跟你讲，可以彼此有一些讨论，然后那个我们大概我想可以至少有15分钟到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的时间，取决于我们想讨论多久。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弟兄姐妹可以都打开摄像头是吧？我们彼此之间也可以有一些怎么样讲，有一些交流。哎，
我打开摄像头。
有没有谁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是问题？这一刻下来，如果你们没有问的话，那我就先问了啊。
那个你刚才讲那个什么金丝是哪个字？
我讲
金色的金，
金诗是吧？
你说那些诗篇，
金银的金，
57。我来看啊，因为一共有
金银的金啊，
金银的金，对，
金银的金啊，大卫的
金
诗。
为什么叫金银的金？
我就看了看英文不是写的金银的金，但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就说是金诗，大卫作者金诗，然后他就特别写了这个56篇，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于灵长，然后57篇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于灵长，对吧？这个等等，然后这个58篇大卫作金诗交于灵长，对不对？然后59篇大卫作这金诗交于灵长，所以他特别提到了这个是金诗。那么我就顺便提
一下，这么一提的话我还提到你
这个称为金诗的话，就是说它相对比较宝贵，就是这个是大卫在被神炼的比较干净的时候写的。
好，谢谢，
我们就这么简单的这样记一下吧。嗯，因为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探讨这个诗篇的这个写作。读诗篇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你刚才这么一说，我注意到它这里边的调啊，就可能是它的一个韵律，或者是它的一个什么平轴，我也不知道。它的调57、58、59都是休要毁坏，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调是不是会有一点，就是在神在制作它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在这个时候一点点的增长。我不知道，
56篇就不是
没有，我是说57、58、59
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调名，叫《远方无声歌》，是吧？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那我正好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那个扫罗，不是扫罗，就是大卫刚开始去援助，就是还而且是，问了耶和华的意思，然后去援助那个
基伊拉，
基伊拉的时候，后来又被基伊拉人相当于出卖，然后在那个扫罗最后去追赶大卫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在同一个山，这个 Rock of Escape 那里逃啊追啊逃的时候，有人报告给扫罗说又有非利士人入侵，是不是又在基伊拉？
应该不是吧？这个地方没有讲，我也没有研究过，所以我不大敢肯定啊。大家也知道，这个西弗也是大卫的一个，不是大卫，是犹大的一族人呢、啊。所以大卫是被他的同乡出卖了啊，被他的同族给出卖掉了啊。因为那个地方也是属于犹大的山地，嗯。我不是刚才讲吗？因为我们从文字上体会不到了。如果有人以后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如果有人愿意去拍电影，把这个拍起来，这个一个追捕的一个画面，你就会觉得很刺激。你看大卫他们这一群人就在山坡的这一侧，然后扫罗他们就在山坡的那一侧，是扫罗的军队肯定众多，就把他们基本上都围住了，马上就要抓住的时候，然后扫罗又走掉了啊。我们可能看到过基本上类似的这样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画面，我们可以。可以多一点的，这怎么样讲？多一点的这些想象，哎，没有什么问题。我想问，就是他拯救这个基伊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说呢？就是你要大卫这个时候，他本身自己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么基伊拉那边面临风险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说要他去，他就要去。那么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劝阻他不要去，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后来他是在神的面前求问神，神对他讲了话他去了。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当面临到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是说你觉得你神感动你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当你要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这是其一。那么第二，周围你的同伴又阻止你去，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我们怎么度过这样的一个挣扎？就是我们这个使命和危险之间，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度过这样一个，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能够确保我们是按着神的话在行？
求问神，顺服神。
我因为你们就都不讲话了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像扫罗一样的了，是吧？
没有，这就回到就是说，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嘛？如果知道是神的旨意的话，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没有，我们担心成为以东人多一站出来讲。
对，所以我们对那个 Jason 把这个点指到了。其实我们很怕有以东人多一这样的人出来，是吧？我们虽然是你看像亚西米勒他本身没有犯什么罪，但是以东人多一出来杀了他自己也就算了，是吧？把整个全城全族，对吧？连牲畜一起都给杀掉了，那么这就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残忍。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顺便提一件事情，其实耶稣讲过一句话，叫做生命在我，对不对？复活也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么我们常常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只要按着神的旨意行，我们就会怎么样，永远不死嘛，对不对？但是后面就是耶稣还说了一句，即使死了也必复活。那么就是在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跟随神的旨意上面的时候，有可能神允许我们遇害，但是我们不要怕一件事情，我们不用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就算我们遇害怎么样也必复活。所以有的这就是讲到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使命在关键的时刻的时候都是带着很大的风险，但是在这个风险的面前，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内心虽然恐惧，但是要靠着神使我们自己坚固。
正好这里我就想到你自己这两天的一篇先知乌利亚的侍奉这个地方，就说他害怕的时候也逃，对不对？然后那个包括很多先知啊，就是以利亚也逃。那就说当害怕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逃也没有什么错。最后即使是，而且神也有完全的主权，那个当一个先知或者受神高的这个大大使用的仆人，在心里有惧怕的时候，做出一些比较本能的规避风险的举动的时候，你不觉得神会特别的来惩罚这样的神的仆人？当然有可能最后就按照神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对吧？只不过早点死晚点死的问题，然后就最后即使死了也没关系嘛，必要复活嘛，所以问题都不大。
话是这么说比较容易了，就是在我们在实行的过程中可能比较艰难。那么你提到乌利亚的那个故事的话，就是因为那个圣经的翻译，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够完全准确，我还盼着肖老师到时候可以都把它重新翻译过来。因为当时引起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我当时在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讲乌利亚是说 他照着耶和华的一切话说预言，对不对？照着一切话要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攻击这城和就是他责备那个当时的约雅敬王和他的臣仆。那么说这个中文圣经翻译成说他照着耶和华所说的一切话说预言，就是说 这句话的其实圣经的原文的正确的排序是这样子说，他也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话责备那城和那地，和耶利米所说的一样。那么其实我 那篇小短文就是被我当时就读这个的时候给引发起来的。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这两个人传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然后这个乌利亚是跑掉了，但是呢怎么样，他还是被杀死了。这个耶利米其实没有跑，他没有被杀死，其实是后面的话那句话就讲，他说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把他致死。那么换句话来讲，耶利米能够存活不是因为他传信息怎么样，也不是因为他跑还是没有跑的事情，而是完全是出于神的保护。我们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换句话来讲，那么我想提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侍奉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另外一样，信心其实本身就意味着风险。我们去跟一个还没有信的人去传福音，你就要预备好被拒绝，预备好被骂，就预备好人家把你当疯子，这个这是非常正常的，对吧？对，但是你如果我们从这两，我们从理性的分析，那你会被当疯子的几率是多少呢？其实是大于50%的，因为信的人总是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人理性一分析，我就不要去了，我干了干嘛让别人不高兴呢？对不对？所以爱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风险，但是我们所坚定的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出于神，那么我们就不怕。那被当疯子就当疯子了，对不对？也没有任何关系。回过头来就讲，那死嘛就死了嘛，反正就不怕了。这话说起来容易啊，那做起来还并不容易。有没有其他的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要问的？如果没有问的话，我就回到一个我们昨天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卫现在在这个苦难的里面，对不对？大卫他一路的逃，对不对？那神为什么要让大卫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那扫罗那么邪恶，他还是神所高的，对不对？我们读到下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更邪恶。那上帝为什么直接不把他提了，不就完事了吗？就让大卫直接做王吗？
熬炼。
看一下我们昨天提到的一个问题的内容。对，我们回到这个亚西米勒被杀的这件事情， 我们这个亚西米勒被杀的这件事情上，那么扫罗这么邪恶，上帝为什么不干预？就让那城市里面的连儿童带什么通通被杀呢？如果我们是亚比亚他，我们会不会觉得上帝很不公平？是吧？因为他的整个家族就全都被杀了。有没有人想试着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尼托生弟兄不是有一首诗歌叫《恋我更精》，是不是这个首？就是那个橄榄若不压榨，它就不会成油。我觉得那个诗歌就特别的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神也借着环境熬炼他的仆人，让他成为精金，成为真正的勇士。
谢谢谢芳。其实这个问题就回到了这个观点。那个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尼托生弟兄的一首诗歌，那个有的时候就把它叫恋我欲精，就是或者是那个我很多人就直接把它讲了，就是是你若不压橄榄成渣的这首诗歌。他们就提到那个歌词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对不对？你若不放葡萄入榨，就是说你那个就是要你要不去碾压那个葡萄的话，它就不能够变成酒。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人，如果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就必然要经过上帝的雕削。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要重新看，就是上帝允许的苦难临到我们，一定有它积极的意义。一定有它积极的意义。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探讨这个苦难的意义。这个我看到这个老李在问说，上课要交作业，完不成咋办？你们说怎么办？那个我们说啊，我们这个做作业有大家不要把这个考试当成一回事。不要不当回事。这个作业的话，我们 open book 是吧？我们可以打开书是吧？然后我们还 open neighbor 对吧？我们上次还讲的是，你甚至可以 open teacher 呢。所以王永文刚才回答的时候，你要不会做，你就问老师就是了是吧？我们这个 Jason 和这个桃园还有这个洪波都在。那个我准备过两天的话，我们几个人把答案都做出来了，都准备好了是吧？我现在很着急，我要赶紧把答案弄好，那个等着你们来问是吧？所以你们不用紧张啊，不用紧张。这是谁？
我这是啥？
我在 share 强烈推荐啊。
推荐什么？
推荐你们的网站。
哦，对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有，然后呢大家可以去，你要有时间就听重新听一下也可以，然后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也都有，大家都可以去看。
但是我就是想说，那个洪波弟兄能不能就是把那个 Word document 也转换成 PDF， 就是课件不是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课件，就是 Word 的课件能不能转成 PDF 也上载，可以吗？
我这里没什么意见，这个课程都没有什么意见，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吧。那个以前的课有很多课是我自己我抄来的啊。
对，我知道，就是这一次的课。
那个刚迪恒在问这个 office hour 的时间是吧？我们现在没有特别的 hour， 你什么时候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好吧？是吧？
Hey, you are so nice, 饼哥。I said that you are so nice.
24/7.
只要电话声能把我吵醒就没问题啊。那个好，那我们就这样的话，大家都打开摄像头，我把你们每个人都过一下是吧？我看都大家都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